好，弟兄姊妹早安，我也很高兴看到我们有很多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今天也来到我们当中，非常感恩。所以今天要讲的经文刚才大家已经读了一遍，两个星期以前的联合崇拜，汤米牧师讲到了从彼得后书讲了主要再来的日子，所以当时我听了以后非常有感动。所以当我跟罗牧师交通的时候说我们这个星期讲什么呢，所以我就接着托米牧师讲的主题继续分享如何预备主的再来。如果你们还记得他讲的主题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头等大事 First priority 是 preparation of the second coming of Lord Jesus Christ。 所以今天我们讲如何预备主的再来，那我们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讲到了这样的一个题目，主要一定要再来。虽然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有人会讥笑，有人会嘲讽说他们的主什么时候来呢，但是彼得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主的时间概念跟我们是不是一样的时间概念。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讲到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主再来的日子并不是因为延迟，而是因为主的怜悯，不愿意一人承认。主要再来的日子像贼一样，没有人能够知道。如果你们还记得 Pastor Tommy 讲到他自己的一个见证，从他的旅行回来的时候，看到家里被贼盗了以后他的心情，他用那样的一个见证的表示，并不是说主真的像贼一样，而是讲主要再来的这个突发性，不可预见性。所以因着这样一个思路，我们要如何具备主的再来的时候，就是每天我们要活出一个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生活，就是主随时都可以再来，你怎么跟他交战。所以我们今天看我们的经文，如果刚才虽然已经读了一遍，所以我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在我今天讲到之前，我再把这段经文再跟大家再读一遍。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人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男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各种恩赐的好管家。若有人讲道，他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人服侍，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好让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的荣耀。愿荣耀和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如何预备主的再来。这段经文在彼得前，在大家我们在详细的讲这段经文之前呢，先跟大家讲一讲彼得前书的大概的一个介绍。我们知道彼得前书是使徒彼得在公元后64年65年左右写给散居在小亚细亚一带的信徒。在这信徒当时彼得跟他们讲，你们将要遇到迫害，或者说你们甚至已经受到了迫害，所以你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恶劣的环境里面如何过出一个基督徒生活。所以彼得在他的彼得前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在每一章的时候他从不同的角度来劝勉当时这帮信徒。从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第十节，彼得从你们他们的信仰的角度，彼得说你们这样已经得到了永生的盼望，主的宝血已经洁净了你们，你们应着这样的救恩要过着一个敬虔的生活。在第二章的第十节一直到第四章的第六节，彼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跟他们讲，你们应着这样的迫害，你们即将面临这样的迫害，但是你们还是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你们可以看到他说你们就是因此而蒙召，彼得在前书第二章讲的，主耶稣基督已经给你们做出了榜样，所以你们要想着因着这样的救恩 因着基督的榜样，你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他讲了如何面对政府的，如何面在家庭里面，如何因为这种妻子和丈夫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一个重点。也就是说，你们不要忘了你们的救恩，也不要忘了耶稣基督给你们的榜样，你们要努力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好，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第七节的时候，彼得突然说了一句，万物的结局近了。你貌似看这一段经文好像是有点无厘头，是不是？跟他前面的讲过来以后，突然怎么彼得冒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其实你读下去以后，你对经文比较熟悉的时候，你就知道彼得从这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五章的十四节，他就跟信徒讲了你们要过的第三个理由，或者说第三个原因，你们为什么在这样面临破坏的时候还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彼得讲的是因着主要再来，因着主要再来，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万物的结局近了这样的一句话，就定了下面接下来彼得要跟他们讲。其实这可以当作我们说一个总纲，就像一个大的数字一样，你把所有讲下的东西要把它挂在上面一样。所以万物的结局近了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这就或者打另外一个比方，就像一场比较激烈的一种篮球比赛，或者说一个冰球比赛，或者是排球比赛的时候，一个有经验的教练，彼得在这个地方就会跟他们讲，最后的一次暂停的时候，跟他的底下的这个手下的运动员队员要讲，这最后的一个 strategy， 最后的战略，怎么样打赢这场胜仗。当我们在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跟随耶稣基督这条路上的时候，当我们在末世来到的时候，当我们在面临破坏的时候，你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怎么样去应对这样一个属世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的里面，怎么样过好生活，怎么样坚持到最后，怎么样打好这美丽的仗。所以彼得就像在这，他说首先跟他们讲万物的结局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这句话其实我们想到也不是说这个我可以用这个是吧 OK 好，我再看看怎么用啊。OK 我是往回了。OK， 好，那其实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的时候，他这个地方只是先提了一句万物的结局近了。其实在第四章十三节他倒是讲得更清楚，他说你们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这是回复讲的第二章，基督为我们做了榜样，是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也就是我们现在虽然受苦，在主再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欢喜快乐。那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讲得很清楚，更清楚，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了，说到了大牧人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了永远不衰残荣耀的冠冕。如果说我们看就近的上下文的时候，我们读经一定要想到这是上下文是什么。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的第五节他是这样讲的，第五节说他们必须在那位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那彼得在这讲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主要再来了，你们准备如何跟他交账，你们如何跟他交账。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讲，所以这一节就讲了这个万物的，但是万物并不是说，当时我们弟兄姊妹，你这个地方我们比较讲清楚，这万物的结局近了，这个结局在新约里面经常会提到这样的词，而这个词并不是说我们一般的说一个从时间概念上来说一个戛然而止的突然终止的一个结局，这个结局更多的是应该是一个像一种事情从过去延续到现在一个登峰造极的一个顶端，一个完成，一个终局。这个事情并不是说所有的像我们说这个你这件事情做完了结果来了，这万物的结局近了，只有彼得在说万物的结局近了的时候，并不是指你的迫害快要结束了，你的好日子快要来了，你的好日子是快要来了，只有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的好日子才能来。这是万物的结局，万物的结局近了，这个词我们就翻成中文就是可以靠你的想象力想了啊。你说这个近了的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彼得在两千多年前写这卷书的时候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彼得后书在过了几年写了以后，其他人都已经讥笑他了，说怎么还没有来呢，是不是？我们过了两千多年还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还在想是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相信任何人说 可以他通过现代不管多么成熟的计算机的技术，怎么样的解经的方式，能说说啊，圣经里面神跟我说了哪一天他要再来。我提醒你们，当你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一定要离他远去，他一定不会真正的知道，因为圣经里连主都说他再来日他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说万物的结局近，但近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一个叫是一个 nearness 或者 imminency， 我们用英文里这样说，这种事情就是说你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迫在眉睫的事情。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我们接下来就好像随时随地都可以再来，我该怎么做，也可能下一秒，也可能明天，也可能下个月。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有这样的一个期盼的心态来过好每一天的生活。这个进来的人，我们知道主耶稣在我们所谓的末世的时代，我们是指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到来到他第二次再来之间，这所有的日子我们都知道这是末世的时代。所以这个在原文里面其实是用了一个，如果我们学英文的这个我们这些语法的知道的，就是他用的是一个完成时态。这个完成时态是指的过去从某一个时间已经开始的事情到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一个时态。所以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看下面，所以说我们如何预备主的战，我们现在讲。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通过今天这简单的这七到十一节这五节经文里面，彼得给我们交代了这样的一种四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或者说四种一个生活方式都为着同一个目标预备主的再来。我们在第七节的后半部分，我们看到是如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讲了如何过一个有爱心的生活，在十到十一节的上半部分我们可以过一个如何侍奉的生活，在最后彼得在结束这一段经文讲到一个我们过一个荣耀的生活。我们知道这个荣耀的生活是为了主的荣耀，当然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再详细的看一看如何预备主的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说他说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他讲到这个所以，我们知道中文他翻译的很奇妙，英文里面有 therefore， 英文中文有因为所以。所以我们换句话说，因为万物的结局近，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这个中文，我们从讲到谨慎自守这几个字的时候，当我在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何为谨慎自守。我们中文现在可能在海外时间长了以后，中文可能已经慢慢的从我们脑筋里开始淡化的时候，我还花一段时间去学习这样何为谨慎自守。其实当你仔细的研究这两个单词的时候，不管是从原文，从英文，从我们中文，都会想到这两个是讲到我们的大脑，讲到我们的心思意念，讲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必须要，不是说你小心谨慎什么事都不做，这种谨慎是彼得在这讲的谨慎的时候，我们英文讲的叫 sound judgment， 也就是你看事情不要糊里糊涂的，看事情不要糊里糊涂的，要清楚，脑袋要清楚，脑袋要清楚。脑袋要清楚可以举个最简单的，这个屏幕上已经给你们看出来了，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的时候，你们都记得这个格拉森的一个被邪灵缠磨在身上的一个人，对吧？他是整天是赤身裸体在坟墓里出入，吓害路，就是恐吓路人的时候。但是当主耶稣把他的从他的邪灵从他身上赶走了以后，世人再看到以后，他是什么样？比如马可福音第五章十五节说，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到没有？看见那被鬼附的人，就是曾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着衣服，神志清醒，这个词就是跟这个地方用的，我们是同样的一个单词。所以我们要研究圣经的时候，都知道他说我们谨慎自守，其实跟这个地方神志清醒同样的道理。我们神志清醒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神志清醒？他是被耶稣把他的鬼附邪灵赶走以后，是不是？所以他说要谨神志清醒，他们就害怕了，他们知道这个是被神充满。所以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十三节，其实彼得也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你们要预备好你们的心，要谨慎自守，谨慎自守，是不是？我们刚才唱歌也唱了，因着主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我的心里，是不是？我的生命已经发生了改变。保罗在 罗马书的12章也讲到说，我们要 renew our mind， 要更新我们的心智。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要讲清楚，就是当我们既然知道万物的结局已经尽了，既然知道我们又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你的脑筋里每天想的是什么事情，你每天心思意念是不是按照神的教导来掌管你生活中的一切的事情，还是说只有在礼拜天的时候才能想到，哦，我今天要去做礼拜了，所以我今天得好好的思念神家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讲清楚。所以保罗彼得在这讲的第一点说，因为万物的结局近，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谨慎自守，你们要谨慎自守，谨慎自守。还有第二点，要警醒祷告。那警醒祷告这一点呢，我们看上去是很简单的四个字，是吧？你们祷告的时候不会睡觉吗？是不是？你们祷告的时候一定是醒的。当然这个词警醒这个词，这个地方也特别强调，就是一个你的灵里面要警醒。所以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把这个就 sober spirit 这个词，我们中文怎么样把它表达出来呢？我看也就是当我们读经的时候要详细的研读上，要警醒祷告的时候。所谓的警醒，我们在马太福音的24章的时候，主耶稣跟门徒交代说，跟他讲关于末世的时候，讲到主要再来的时候，主耶稣交代他的门徒，你们要警醒，在24章40节就讲了这样的一句，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再来。当然我们更知道，在克西玛利园当主在找祷告的时候，叫他的门徒们警醒一会儿，他们门徒怎么样？他们都不能警醒，是不是？所以说主耶稣说，难道你们就不能警醒一会儿吗？跟我一起祷告吗？所以这做警醒祷告的时候，这更多的是讲到我们要谨慎自守。谨慎自守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脑筋里面想问题要清楚，我们才能警醒。我们可以换句话说，就把这两个词连起来看的话，你们只有在谨慎自守的时候，你们才可有可能会警醒祷告。如果你不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就是一句空话。你的脑筋里面想到的事情都不是按照神的教导，你的脑筋里想到全是混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不是以神家的事，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有一个很好的交通。其实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能到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进行交通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福分，是不是？是我们的一个特权，应该可以这样说。当你如果没有跟主没有建立这样的关系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的，神也不会垂听你的祷告的。所以当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就是必须当我们有一个圣洁的，有一个清醒的，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只有在我们上下之间看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清洁清纯毫无瑕疵这样关系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警醒祷告，我们才有可能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有一个良好的交通。我们才，这是我们过好圣洁生活的第一步，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你必须是要这样做才能来到神的面。所以彼得在这讲，你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所以当然，这我们基督徒这个祷告，我可以再追加一句，弟兄姊妹们，我们这里面的祷告并不是指你每天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方向。用固定的，甚至于像过去的时候用一个 common prayer， 用一个固定的话语来跟神说话。这个祷告更多的是讲我们一种敬虔的生活，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良好的交通，不一定是完全只局限于你的 verbal 口头上跟神祷告。你随时随地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都是祷告，因为这里面不是只单单的这个祷告。我们要提醒你们，当然跟神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根基，有这样的一个交通的时候，彼得跟他们说，这还是远远不够的。你不可能每天24个小时都关在自己的房间里面跟神在那交通嘛，是不是？这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工作要做，有家庭要有负担，有教会还要侍奉，还要讲道，还要侍奉，还要带你，所以所有这些事情，彼得跟他们讲，所以你们在有这样的一个前提，有这样的一个总的方向，你过好一个圣洁的生活，你怀着一颗谨慎自守 警醒祷告的一个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要把这样的一个心智带到教会当中，你要一个过一个爱心的生活，过一个爱心的生活。所以说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那彼得在这个地方讲的，为什么我们就要感到最要紧的是，但是 first thing first 应该是这样子 above all。 所以说你其他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放在第二位，你所有第一件事情是要什么呢？要彼此切实相爱，彼此切实相爱。那最要紧的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是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13章就讲得很清楚，是不是？他说我能讲方言就像冥想的锣一样，对不对？哪怕是我能说能讲到也是像一个空响的钵一样。但是他讲的，如果说没有爱以后所有的事情都是零、right? 就像我们想 你这后面的零再多，你前面没有一个一的时候，你后面的零再多也没有用。所以如果说没有爱的话，那你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免谈，我们可以这样说，或者说白忙，我们可以这样说。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概念，彼得跟他们讲的说，我在约翰福音里讲的很清楚，是不是？约翰福音跟使徒讲，使徒我们的主跟使徒交代，门徒交代的时候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我在不同的地方讲到，我都翻来覆去强调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讲到，就是说我们主日敬拜，这是我们肢体之间的相互的喂养。我们肢体之间，当我们一个教会的会众在聚会的时候，或者在我们教会的信徒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如果说不能活成一个彼此切实相爱的生活，如果不能让世人从外面看到这帮人是跟他们如此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麻烦就大了，我们的麻烦就大了，我们的教会就会遇到麻烦。如果说我们不能活成一个彼此切实相爱，让他们也想加入到我们这里面，当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接下来会讲到这一点。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这样让我们过出跟他们不一样的生活，我们是分别为圣的生活的时候，世人就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不要信主很多年以后，别人还说我还真不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啊，这个我们就得反思了，我们就得反思了。所以说他要切实相爱。其实彼得在这地方用的词是非常非常确实，我们中文没有办法把这两个词完全的翻译出来，但是感谢主给我们用了切实这两个字，我们中文里面有。他这边原文里面讲的意思是 fervent， 英文讲的叫 fervent love， 你们看英文的可以看到，你们读中英对照。当然这个词其实讲的最早希腊人用希腊语用的这个意思，就是像你们可能看到这个，比如说在奥运会的短跑比赛的时候，最后100米那个10米冲刺的时候，那个摄像头那个慢镜头看着运动员走的这个一步一步走的这个动作，他的这个肌肉，腿上的肌肉已经是 maximized， 已经完全的 stretched， 是指着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的爱就要像他们运动员最后100米，哪怕3米5米冲刺的这个大腿上的肌肉完全的拉开，尽量争取第一个跑到前面去。或者是也可以看到，你们想这个，如果说你们看这种 Kentucky Derby 看赛马比赛的时候，那个马最后那个慢镜头放出来的时候，这些动作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彼得在这个地方跟这些门徒讲的要求就是说，你们要想那样的一种精神，那样的一种这种强度，那样的一种这种持续的这种拉伸的这种，是要讲的这样的一种切实相爱。那彼得后来没在想，他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切实相爱？他说因为爱人遮掩许多的罪啊。我们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查考过彼得前书，就知道彼得前书里有很多难解的经文，很多让我们感觉到很迷糊的经文，很迷茫的经文，不知道怎么解释的经文。这句经文可能也是当中的一句，因为爱人遮掩许多的罪。这个爱究竟是指谁的爱呢？其实彼得讲这一句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选用了这个箴言里面的第10章12节，爱能挑起争端，恨能挑起争端，对不起，说错了，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这是箴言的第10章12节，所罗门的箴言里面讲了这样的话。 当彼得在这地方讲，我们知道，如果说回过头去看，所罗门的箴言的时候，我们知道箴言书读箴言书，我们知道里面有很多的是公理性的，很多是不言自明的事情。这里面在原文用的是一种现在的时态，现在的时态也就是表示我们一个很 common sense common knowledge 我们大家都能知道的道理。我们知道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错，我们也所以这里面就是讲到这个像为什么说爱人遮掩一切的过错，因为我们知道这地方的爱，它用的我们当然知道学习圣经叫做 agape， 这个爱就是一种很无私的 sacrificial 这种无私的奉献的爱。这种爱其实就像一个 blanket 或者是像一个毯子，能把你所有的爱人遮盖住。所以这一点就是彼得在讲的，就是保罗我想在罗马书里跟他讲到同样的道理。保罗在罗马书的13章第8节的时候讲到，你们不可以亏欠任何人任何东西，唯一能亏欠的是什么？你们知道保罗13章第8节讲了，唯一能亏欠的就是爱。所以说我们中文的父母或者对子女经常会讲，或者说这个老公对老婆，老婆会对老公会讲，哎，我欠你一辈子的。你要记得这一点，你确实欠他一辈子的，有一件东西都是欠他一辈子的。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话，那就是对他的爱，就是欠他一辈子。保罗在13章第8节，如果你们不熟悉这些经文，我建议你们回去好好的把这一段经文思考思考。为什么？所以说就是爱人遮掩一切的过错。因为弟兄姊妹，我们虽然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还有很多的不足。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在一个弟兄姊妹新到一个教会的时候，可能刚开始1个月2个月，大家还是很客客气气的，是不是？哎，大家都很好，或者说这个做的还不错。但是随着时间的一长以后呢，我们跟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之间的这个不协调的东西就会出来了。但是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肢体在一起相互碰撞、相互喂养、相互接触多了以后，我们就会慢慢的发现，我们以前好像是不太明显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就会慢慢的发现，我们这个爱心就会越来越少。我们就好像要看在他身上挑一些这个，哎呀，他怎么那样了？他怎么这样了？他为什么对我这样？他为什么对他那样呢？所以这些事情就开始慢慢的显现出来。所以彼得在这提醒我们，彼此切实相爱的时候，不是1个月2个月的事情，也不是1年2年的事情。如果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以这个教会为你的属灵的家的时候，你就要有一种切实相爱的这种精神，来以爱人遮掩许多的错。我们要挑毛病，可能挑出很多的毛病。你要挑我的毛病，我都非常多啊。讲到语无伦次，是不是？这个带领也带领的不好。你要想挑毛病的话，我想一定会挑的很多。但是当我们弟兄姊妹有一颗相互的爱心，来为了神家的事情在一起共同侍奉我们这位主的时候，你就会不一样。所以爱人遮掩许多的罪，我们在讲。但这一点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的事情，虽然说圣经是我们前后是不矛盾的，我们在马太福音的18章的时候，主耶稣跟他们交代的很清楚，我们当你的弟兄得罪了你的时候，或者说马太福音18章讲的很清楚，就当你的弟兄，如果说有我们不同的译本可能有不同的翻译，中文里面这总之一个意思就是，当你感觉到你的弟兄可能对你感觉到你没有受到一个恰当的待遇，或者说他对你犯罪了以后，或者你认为他是犯罪的时候，你要把他单独的拉在边上来跟他讲这个事情。哎，讲这个事情，如果说这位弟兄这位姊妹悔改了以后呢，你就英文里讲 get him back， 也就是说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就修复好了，就是说，所以说我们这里讲爱人遮掩许多罪的时候，并不是说当你看到有弟兄，当你看到心里有苦毒的时候，你不去跟别人讲这个事情，你要是凭着爱心，凭着一个跟他重新建立这种主里面这种纯洁的肢体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如果说他不听你的，我们教会还有长老，如果教会的长老跟他介入以后，还有教会的更多的会众来一起来帮助他，是不是？这样这个关系，我要强调这一点，不要误解了啊！爱人遮掩许多罪，我们在从此开始我们就只讲爱了啊，其他的什么事情我们都不可以提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要误解了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一定要讲到这一点。所以说这个彼得在讲的时候，你们有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圣洁的关系，要谨慎自守，用神的话语充满你的脑袋，以你的脑袋里想到的事情是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垂直的跟神之间一个良好的关系的时候呢， 你在横向的之间，你跟弟兄姊妹之间要切实的相爱，这样的关系。那彼得这个是这个，虽然他是一个打鱼出身的，但是因着圣灵的带领，他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写的是有条有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花时间在经文里面读的时候，就会感到这个经节，这个圣经的奇妙啊。彼得并没有讲到说 OK， 你那弟兄姊妹在一起相互关爱就 OK 了，你们教会的关起门来大家在一起切实相爱，外面人也能看见，他们也想进来。但不仅仅是这样，彼得说，彼得后面衍生说要彼此相爱，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他这里面讲到，我们知道彼得在写这封信的对象是基督徒，是基督徒，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这里面讲的是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他这里面讲的互相款待这个地方，更多的是讲一个 hospitality， 并不是说像我们住的 local church 的 family， 今天到你家 potluck， 明天到我家 potluck， 不是这样的互相款待。也不是说今天你请我到饭店吃个 dim sum， 我请你明天请你吃喝个咖啡。他的款待是指在当时这个时代，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当时有很多热爱主的这个信徒在外面广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没有条件，也不可能住一些像我们现在的 Holiday Inn 或者是 Marriott 这样的酒店，这是因为他们经济上的，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的 reputation， 当时这样的这些酒店可能对于一些不好的名声。所以他们的信徒，这是我们当他们在 travel 的时候，当他们外面讲道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依赖弟兄姊妹肢体之间打开他们家的门来接待他们，来接待他们。我们知道，如果说读到那个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主要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些教导，当时的信徒给他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开放自己的家门，迎接这些弟兄姊妹，要 love strangers。这个 hospitality 这个词本身，你在屏幕上可以看到，就是 kindness to strangers， 不是说你的这个亲戚、你的这个你熟悉的人，请他到你家来吃饭叫 hospitality。这个 hospitality 是指对你不熟悉的陌生人，但是他是主力的肢体，他是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你要给他。所以这个词是一个，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Benjamin Franklin 美国的这个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熟悉，他说这个 visitors 访客就像鱼啊，在当时没有冰箱的时代，他说 after 3 days they stink，是吧？是 Benjamin Franklin 这个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这个客人就像鱼一样，过了3天以后他们就会有味道。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当我们虽然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本着有爱心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个陌生人住到我们家里跟我们一起同吃同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以一个活出一个爱心向别人彰显出我们确实是蒙恩得救的，我们确实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我们的生活跟别人是不一样的生活，这是我们要讲的重点。这是彼得要提醒他们讲的，你们不仅仅要互相款待，还能不发怨言。不是说我如果知道，我想你们知道，如果家里开放过家庭的，或者说这个家里有个查经小组，你们都知道家里人来的多了以后，你们家地板上或者地毯上会留下一些什么样你们不愿意看到的东西。当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你心里的反应是什么？是不是你心里的反应是什么？当然并不是说这个是，这是从主人一个方面，从我们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客人，我们有机会出去宣教，出去去讲道，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开始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有同样的一个心态，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样去 appreciate 这个主人的 hospitality，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的。所以这彼得在这教导他们说要不发怨言，不发怨言。所以这里面 hospitality 当中，马太福音的主跟他们说，因为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渴，我流浪在外，你们留我住，是吧？第40节，他说，王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是你们坐在我弟兄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这里面，当然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得更清楚了。这个可能，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经有人这样做，在无意中接待了天使。当然这一点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我们接待外来的这个讲道人，并不是说哎，说不定哪天我能碰到一个天使，是不是？我们不是这样想，对吧？但是我们知道，就这 that make a point， 也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在最小的身上，我的最小，甚至于说我们用一句很俗的话，但我们好像最看不惯的人的身上，是不是？或者你认为是一个大牌的牧师啊，到我家来住，来，赶紧来住了， 如果是一个名不经传的牧师，也是一个传道人，你是不是怀怀着一个同样的心态来接受？哇，这是一个有名的大牧师在我家住，甚至于过上过河里还会跟你，哎，我家接待了这个牧师哦，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你们？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不管是谁，只要是神家的仆人，我们都有同样的心态，同样的一颗因着爱主的心来接待每一位踏进我们家门的人，不管他是有名的大牧师，或者说还是一个就是一个传道人，甚至就是我们肢体的一个弟兄姊妹到我们这儿来传福音。所以彼得这个讲得很清楚，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所以这里面我们刚才讲到第一点，他要讲到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说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然后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人遮掩许多罪，而且要不但爱你自己身边的人，还要爱远道而来的人，不但爱你认识的人，还要爱你不认识的人。但这一点都是弟兄姊妹，都是主耶稣基督。那彼得其实他要跟我们讲的第三点的事情，其实他是要讲的重点，其实是要过一个侍奉的生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有圣洁的心，有爱主的心，有爱人的心，有爱弟兄的心的时候，你所有这些，你这样的心智一定会体现在你是一个积极的侍奉的生活。这是之间有必然的关系在里面。你们如果我们仔细看你们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一点？你没有一个跟神之间正确的关系，你的爱心不可能切实，不可能长久，对吧？有与神之间这种圣洁的生活，有爱心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的爱心给展现出来。那我们作为一个教会里面，作为一个属灵的家里面，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怎么样把这个展现出来呢？那就是侍奉，对不对？那就是侍奉。所以这一点我们讲，人人要照自己的所得恩赐彼此服侍，彼此服侍，做神各种恩赐的好管家。我们先看这一节，我们先看这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如果说我们单独拿出来讲的话，可以讲一个系列的讲道，或者说可以单独做一个讲道。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还是可以想把这一节经文跟大家详细的来讲解一下，可以，但愿能对你们有所帮助。第一，关于这个，这里面讲了，特别是关于恩赐的问题。恩赐的问题，我们这个，我只要简单的给大家提醒了，恩赐这里面两个单词是 charisma， 这 charisma 这两个单词讲到 grace 或 gift， 这个恩本身就是说我们是得来的，白白的得来的，是一个 free gift， 这个赐就是一个 gift， 就是我们的一个恩赐。所以这点为什么我刚才讲这一个，这个就是我要想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因为这个问题里面可以我们学到，真的当我们在仔细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其实神给我们交代的是明明白白非常清楚的事情。所以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就像我们歌里刚才唱，如果说主耶稣确确实实的活在你的心中的时候，你一定有至少一个恩赐，对不对？至少有一个恩赐，人人，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人人都有。人人要自己所得的恩赐，那所得的恩赐就是说这个恩赐是从另外一个人给我的，是神，这里我们知道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的 grace 什么的。所以这一点要讲的，这个我们的恩赐并不是说你是去花多少钱上一个学习班可以学来。我也听说过，我不知道你们弟兄姊妹，你们之前听说过有人还会教你讲方言，是不是？也会去教你讲方言，我就很奇怪，我教我学英语可以，教我学希腊文可以，教我学希伯来文可以，教我学中文也可以，但是我还没听说过教我学讲方言。这个方言，而且是没有人能听这种方言，只有我自己能听懂。所以你们要小心，当你们听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哎，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人人要知所得的恩赐，这个恩赐不是你求来的，不是你求来的，也不是你能学来的，更不是你能拿钱买来的，是不是？更不是。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都知道很清楚，是不是？彼得跟那个跟他要买那个属灵的恩赐的这种特别的权利的时候，彼得跟他们怎么说的，你们都是很清楚这些事情。所以说这所得的恩赐，我们这个恩赐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赐要彼此服侍，彼此服侍。那我们这一点就讲得很清楚，这个我们身上所有的至少一个恩赐， more than one， 这是肯定是如果说更多人。那你这个恩赐用的是干什么？是为你自己所用吗？这圣经的明显不是这样教导的，是要彼此服侍，彼此服侍，彼此服侍。也就是你的恩赐是为了给别人所用，是用在别人身上 for the benefit of the other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others。 所以说我们要为了别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会，我的心特别是感到，就是当我们现在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如果说我们一个信徒，如果是只是在周日来到教会的时候，当你离开就，哎呀，今天好像什么也没有得着，这个讲道也是平平淡淡啊、哦，这个平时跟我很好的那个弟兄姊妹看到我也没跟我打招呼，就这样悠悠愁愁的回家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过？是不是？当你想到这个教会，怀着这样的一个心态离开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要反思了。所以教会，如果说你是一个信徒，你把教会当成属灵的家的时候，你每天一定想到你在这个家里面做了什么。我们的神把你安在这样的一个 local 的 church， 既然你已经蒙恩得救了，在他安排你以这个教会以你属灵的家的时候，神对每一个肢体有一个，都有每一个恩赐，让他们相互配搭。打一个比方，我们这个圣经里经常讲的，我们教会就像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器官，各种各样的关节的时候，如果说某一个部分没有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会怎么样？你就要去看医生呢，对不对？你就要去看医生呢。如果说我们一个教会一个肢体在我们教会里面没有发挥神给他那个恩赐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不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教会的健康的程度取决于每一个弟兄姊妹之间怎么样把神给他的恩赐发挥到极大的限度。如果是这，如果说只是你在礼拜天来这个聚会跟大家打个招呼，一个小时以后就车子一开又回家去做你该干嘛干嘛去的时候，这个教会是不会健康的发展，这个教会是不会健康的发展。不会健康的发展就在于你没有把神赐给你的恩赐用在弟兄姊妹身上。不管你的恩赐是什么，不管是你的恩赐是带领敬拜，还是说这个 tech support，还是说其他的关怀的事工，还怕是摆摆桌子摆摆椅子，甚至于说打扫厕所，所有的事情都得有人去做。所以这一点，如果说现在我现在特别想到的就是说，像 COVID 以后，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弟兄姊妹已经习惯于一种啊，就早上起来可能教会都不用去了，电脑一开反正就网上有嘛，甚至于我还不一定听 OBC， 我可以听其他的更多大牌的嘛，好像自以为也是敬拜神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按照我们圣经，你怎么样 OK， 如果说你说你那样也是敬拜神 OK， 但是你是怎么样把你的恩赐在一个肢体之间服侍其他的会众？所以这一点我们要仔细的考虑考虑。如果你身体条件允许，如果说礼拜一到礼拜六你都可以正常跟朋友出去吃饭聚会买菜工作，为什么礼拜天你不能来教会呢？为什么你跟肢体之间相互聚会的时候一起敬拜神的，你有机会去服侍他们的时候，而选择在家里把你的 iPad 打开躺在床上呢？所以这一点我也是心里蛮有负担的事情。所以我们彼此服侍，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更加强一点。甚至于你现在打开电脑 Google 一下，网上都会有，它会有一些网站还甚至于还会教你做一个 spiritual gift test， 你可能还能花上十几块钱，有的可能有一些是免费的，让你选择一下你这个你哪些方面有一些恩赐，你是有 leadership 了，还是 serving 了，还是这个counseling 了，还是 encouragement， 所有这些东西我也奉劝你们不用去做。你们的恩赐在哪里呢？在这就当你的心里有感动，看到教会的哪里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去做就 OK 了。当你做久了以后，你心里感到越来越喜乐的时候，弟兄姊妹也看到，哎，他做那个确实还是蛮在行的，那就是你的恩赐，弟兄姊妹会告诉你，你不需要花钱到网上去做一些这个属灵恩赐的 test， 完全没有必要。回到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在做神各种恩赐的好管家，这一点彼得又讲得很清楚。这更一点，我们前面讲到人人都有恩赐，人人必须用恩赐，用这个恩赐来服侍你的弟兄姊妹，在一个教会里面的时候，彼得在里面跟我们又像一个螺丝钉一样又跟我们拧了一下，跟你们讲你们要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服侍呢？一个管家的心态。注意啊，这是管家哦，不是东家，你们要听清楚。我们中国人知道管家和东家的区别是不是？管家是给东家干活的，管家是不拥有他的东西，对不对？在当时那个时代的时候，这个管家有可能是一个雇工，也可能是一个奴隶，对不对？ 我们现在有钱的，比如说有一些父母为了是也可以请一些家教啊住家的，对不对？但是这边讲得很清楚，在当时那个时我们圣经里面可能最好的管家的在旧约时代就有，像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波提法家，对不对？波提法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 entrust to him， 在创世纪里讲得很清楚，对吧？那管家其实是那可以教这个孩子，比如说 academic， 也可以管理这个主人的这个钱财。我们知道管家必须是管家，你可能如果说你教孩子弹钢琴教孩子数学，你可能要这些方面要擅长，这是必须的。但是管家如果说你管给这个主人管钱，你一定要知道对于这个钱的 sense， 我们马太福音里讲的，对不对？五千个 talent 要变成五千个，要挣五千个 talent 回来。当然我们知道作为管家最必须最重要的有两点，你们知道是什么？但是 faithfulness， 你的管家要忠心啊，是不是？你管家可能这个学术上再高，长得再漂亮再 handsome， 对不对？对教育小孩子再好，弹的钢琴再好，如果说你对主人不忠心，不是值得信赖的一个管家，我想任何一个东家你可能都不会用，也许会用你一两个月，可能当你发现你不是一个忠心的管家，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管家的时候，他一定会第一时间把你赶走。所以我们同样的心态，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只是一个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得说要我们做这个，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只是一个管家，带主人保管呢，使用着神给我们的恩赐的时候，我们都是怀着一颗可以让东家值得信赖的心，值得依靠的心，侍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了，对不对？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神各种恩赐，这里面有个叫 manifold， 其实这个英文里面的词，那里面就讲到这个恩赐，我们刚才讲了人人都有恩赐，你们说哎呀，我们看不出来人人都有恩赐，这个地方哪有那么多恩赐呢？其实这里面这个词，这个恩赐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你所有的这个你人做的事情为神家所摆上的所奉献的时候，这里 manifold 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应该说是 many color。这是当时是讲的，在古代的这个新约时代的这种宝石上面的各种各样的颜色。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睛至少能分辨出大概有多少，大概有一千万种的颜色。如果你 Google 一下，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eye 能这个我们的眼睛能分辨出这个 color 的话，那这里面讲的 manifold color 就是各种各样颜色的颜色，这就形容了我们的恩赐是非常非常，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世界上有多少人，对不对？每个人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当然有些恩赐可能是比较 visible， 比较显而易见的，比如说罗姆斯的讲道牧养，对吧？所以这样的这个长老的就教会我们长老的领导才能，当然更多更多的我们信徒之间的恩赐就在于我们的服事当中。所以说彼得说这个要找各种恩赐的好管家，各种恩赐的好管家，他说他给我们举了两个例子，在十一节，所以彼得这个就很，他写的非常的精炼，他写的文章。如果说我们知道讲属灵的恩赐，我们看罗马书的十二章，对不对？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甚至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时候，都简单的罗列了一些我们的恩赐。但是弟兄姊妹，我要强调的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讲了，我想圣经就是如此的奇妙，它没有给我们一个完全的 complete list， 各种各样的恩赐是什么。当你比较这些不同的恩赐，都会发现有的长有的短，对不对？有的有些 overlap， 有的是根本没有关系的事情。哎，这就正是圣灵的这个，我觉得给我们留给我们这个宝贵的圣经的奇妙之处。那我们不要去猜想 make a list， 说这就是你的属灵的恩赐 A to Z 的一到一百，没有这样的说。所以我们的恩赐就是你知道你能服侍弟兄姊妹的地方的地方，那就是你的恩赐。那彼得这个地方给我们讲了两点，我觉得这两点已经概括了所有的恩赐。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若有人讲道，若有人服侍，讲道 words， 服侍 deeds， 也就是说要不动口要不动手，你的服侍必须得有这两种，要不动口要不动手，对不对？所以若有人讲到，他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这就是讲得很清楚。当我们讲到，如果说你神呼召你出来做一个讲道的，做一个传道人，那你讲的东西必须是按照神的话语来讲。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的时候，要他就按正确的分解圣经的道理，对吧？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所以如果说我们做一个传道人，我现在感到非常痛，经常看到在讲台上，对这个周末这个主日讲道的讲台，我觉得缺乏尊重。那更多的是讲自己的见证，讲自己的经历，讲自己的故事。我们称这种讲的叫 skyscraper， 就 storyteller。 我们知道这个摩天大楼是一个 story after 一个 story， 一层一层的，英文里面讲的是吧，我们叫它 skyscraper， 摩天大楼，这样的。所以如果说对我们讲台不讲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会众怎么样得到喂养？怎么样才能领受神的话语？所以他说，若有人讲道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人服侍还要按照所赐的力量讲。所以这一点我们觉得很，这就其实给我们一个刚才一个管家的一个态度，管家的一个态度就说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所得的恩赐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要为东家所用，为了东家的 benefit， 为了神家的事情。这地方也讲到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这一点其实把我们所有的这个服侍当中的困难痛苦都已经挪去了，你还会有，但是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去服侍。我服侍这个肢体的服侍的力量的源泉是来自于神，是来自于神，不是靠着我的自己，我的恩赐也不是我自己得来的，是别人教我代为保管。我服侍神也是用了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来服侍神，我的力量来自。保罗在腓立比书的时候讲过这个，在他们赞扬这个腓立比的这个、给他们奉献的时候，他说这样，我靠到了给我力量的，什么事都能成，对不对？腓立比书第四章讲了。所以说讲的这样的，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就才会在服事当中有喜乐，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服事这个事情。所以在最后彼得在他都讲完圣洁的生活、爱心的生活的时候，要侍奉的生活，那在他们再次提醒他们最后一个，就像临走的时候把这个门邦一下关上以后，给了一个荣耀神的生活，他也讲了，你要提醒他们，你们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你们既然蒙恩得救了，主耶稣基督也在你们的心中的时候，你们所有做的这些事情一定要想的不是你们自己的荣耀，也不是希望某个人在你的肩膀上拍一拍，哎，你做的不错，也不是希望别人来夸奖你。我们当有这样的心智，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荣耀神。所以他说好让那凡事在凡神在凡事上应耶稣基督得到荣耀，因荣耀和权能都归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彼得在这一次最后再不要忘了又提醒他的这个读者，他的当时的信徒，也当然也提醒了我们，现在我们在做的所有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靠着主的力量，为着主的荣耀来服侍主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这样的教导，我们真的明白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赐的，让我们明白我们要以一个管家的心态来管理好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不管是大的小的多的少的恩赐，那我们所思所想所行一切都是因着你的荣耀，所有的一切都归荣耀于你得胜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基督的圣名，阿们。